世界各地的独特风情，
旅行路上的狗屁倒灶，
异国生活的文化冲击，
领队导游的辛酸血泪，
都在毛很多旅行社。
欢迎收听毛很多旅行社，我是 Elvin，
我是宝宝。
好，我们今天呢，现在是在往新竹的路上。
Hey. 对，
我们今天正好在做那个就是三周年一日游的活动。
对，北埔一日游。
对，
那我们现在车上呢有其他的听众朋友们。
对，耶、yeah. yeah. 没有，就想说，哎，我们一出来玩可以做一些活动，我想在车上聊一些我今天想要聊的就是我们在带团途中碰到一些有趣的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些司机。那为什么要录这个事情呢？是因为前几天我要去吃把费的时候、我要去那个南港有一间新开的，就是
说岛屿吗？
对 对，就岛屿。
你去吃了岛屿吗？
我去吃岛屿，对。
那么厉害，
只要求贵。他平日一个晚上要1980。
他现在是第二柜，因为第一柜是那个想 Joy 是不是？
想啊、哦，想想的最上面，
想想在最上面的那个。
对，反正那天我就坐计程车过去，然后那个计程车是因为好像那一间汉来酒店是去年才新开的，
新的
对，然后那个
汉来海港南港，
对，我就要过去的时候就已经快要到了，然后那个司机就说，哎呦。他说应该不是这条路吧，他就只有自己就给我转弯了，这样我就看、
okay.
我就听导航迷就往前走就到了、他就给我转弯，然后转弯他就是他完全开到一个错的地方、然后他拍着我跟记错了不是这个，然后他就绕了一圈回来，然后后来就是照原本的路走，然后就是要进去那个汉来酒店的地方他又错过入口。
什么意思？
就是他饭店入口是转进去的，
对，
但他没有看到那个入口，所以他就开过去那就给我绕一圈出来，
第二次又这样，
我也觉得超不卫生。我第二次我已经气到我已经讲不出话来，然后他一直跟我讲啊，不好意思，我记错了，我丢了，这样子一直想要跟我打哈哈，然后一直跟我道歉这样子。
你觉得他想多赚钱吗？
没有，那他就说没关系，我就直接从一开始第一次走错的时候开始扣、
哦。对，
他这样其实大概绕多了90块吧，所以你知道他这边绕了多久？我就整个大迟到，
因为下班时间。
也不是下班时间也会塞一点、但我原本抓是刚好，所以我可能提早5分钟到，就最后晚了大概。
少吃三颗干贝。
干贝还好是雪场蟹。他那边最主要是那个雪场蟹了。对，好，没 anyway， 就是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说，对我有碰过一些蛮有趣的司机。
我就刚好今天录，就是也可以让大家听一看，就是我们平常在录的时候的感觉，就是因为刚刚也有听众说，听起来就已经像
开始了。
我们两个在聊天的时候就已经很像在录音的感觉。
对对
对，其实我们就是这样。
我平常讲话就是这样。
平常的大概就是讲话，但是没有讲那么就是没有讲那么多干话，但是就是还是以聊天的方式正聊着。
我们录音也是讲蛮多干话的。
那你要先分享什么？
没有，我想说，因为为什么会讲司机？其实司机是我们在旅行团上一个很重要的伙伴。
对
对，因为我们常去欧洲的话，不一定都会有当地的导游，那很多时候是我们要自己带完全程，所以有时候你去新的地方，不一定，也许新的国家的新的地方，那你都是要跟司机讲一下。譬如说，像我第一次去到的地方，我可能都会跟司机说，我第一次过来，那你给我提醒一下，也许厕所在哪里，或者是等一下我们入口哪个方向，因为有时候你看Google 地图，你也不太能够确定是那个方位这样子。然后他们很多都会跟我讲就是说我们上下车点在哪里，然后等一下要在哪里碰面等等的，因为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的资讯。而且其实我有一次跟葡萄牙的定点的导游聊天，他就说，其实我觉得司机甚至比我们导游还厉害。因为我们导游的话，可能我们学来学去就是，我们朋友知道的那几招这样子，或者是什么什么更好的上下车地点。但是司机他可能跟几百个导游合作过，所以他等于是把每一个人招数都学起来，然后所以你跟司机打好关系，他就是不时的会帮你一些好处
啊，他排列组合一定很好，
对啊，或者是他知道一些
要怎么搭配，
他知道一些可以停车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少走一点路，所以这个会帮忙非常的大。
但你知道先讲说你第一次来的话，司机要整你也非常容易，
是没有错啦，是没有错，但我没有碰到太恶意的司机过。对，你有碰过吗？
不会，因为我都会先送 送那个啊，
哦、先送礼物。
我在台湾、哦，我一定会先去义美买好小的那个凤梨酥、哦，所以一看到说嗨 ，Ryan，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很
传统的 pancake，
这个很重要，先送礼物很重要。
那拿人手短嘛，
对
就是先希望他可以帮帮我，
而且礼物要先送，
礼物要先送，无论怎么样，就跟去旅游的时候小费要先给的意思是一样的，就他会觉得可以帮你，就是算是开比较能够做好事情就对了。
对对对，先打好关系。
但我想要先分享一个，我不是苏盖的时候，就是不是我自己带团的时候，是我还有导游，然后跟司机大哥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北京。
北京
我的 very first time 去那个中国的时候，我的第一团就是去北京、哦，然后跟现在一样只有七个人。
OK， 我第一团也是七个人，
你第一团是七个人，去桂林嘛？
对对对对对。哦，
一接机的时候，司机的脸超臭的
啊，因为人太少、
啊。因为人太少，因为他就知道说，哦、啊，这个赚不了什么钱啊。然后，而且因为我们公司又是 no shopping， 说是 no shopping， 其实事实上没，不算是 no shopping，
是不强迫 shopping，
不强迫 shopping。然后，但是我们还是有去什么丝绸店啊、嗯，然后珍珠店啊这样子。然后，所以
大陆就是茶叶、蚕丝被，
对对，珍珠、
珍珠、
珍珠，然后。我们就想说，哦，那我本来就想说，哦，就是来学习的啦，就是因为第一次去中国，然后我配给我的导游姐姐也非常会讲，她就从去紫禁门，我们从后面的景山，然后一直讲到天安门去，没有停的、欸，珍妃在哪里死啊，什么之类的，就在哇呱呱啦呱啦的乱讲。
我就跟你讲，你有没有让我讲话？
我没有，
我想要聊天。
对对对，但她就是从御花园就一路就是讲到外面去，非常会讲。然后我们就七个人嘛，七个人，然后一开始第一站的店，我说导游就是司机脸很臭。第一站店呢，我们就去了蚕丝被，然后那蚕丝被现在已经什么冰蚕丝的五代，然后说什么这个就江南来的那个蚕丝啊，多会吐丝啊，吃的多好之类。然后那蚕丝被盖起来什么冬暖夏凉，呱啦呱啦讲完之后，然后姐姐们都说啊，这个我已经有了啦。那第三代哈，我买了多少这样子？后来就讲完之后，然后呢，第五代他就说帮我三套包起来，
三套
、喔，
三套蛮多的，
三套很多，因为一套都是1000多块人民币，还多少钱？
也还蛮便宜的、啊。
对，但是就是事实上，他们就是买了，就所有。大概有三个姐姐都买了三套、所以就是司机就是有点开心，刚买那么多啊，那个开始有点就是有在开始跟我们聊天讲话。然后后来第二趟的时候，我们就去了珍珠店，然后珍珠我们就这样看，然后有一个姐姐很厉害，她就超会杀价，什么她然后就用那个珍珠膏，就是可以让脸白白的那种珍珠膏。她说后来我们一人，他们就是几个女的，一人就因为我们是四个姐姐，然后三个是老公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单男跟我一起来，就是跟我一起睡，然后睡在地下的那个阿公，这样子，但他可能觉得打呼太吵了，就睡在地下，
有遮挡。
但是我就听到他就有这样呼的声音。后来呢，我们就进了珍珠店，珍珠膏他就是先杀价，他说他们可以买5瓶送1瓶这样子。然后姐姐说不行。那他说那送2瓶，他说不行，我们买8瓶送5瓶。然后他也说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买就买了30几瓶这样子，
蛮多的。
就是大家一起分，然后就变成30。
六个人买30几瓶，
七个人买三十，
七个买三十。
但是那个阿公没有买，就单男阿公没有买，就其他、
阿公比较用不到。
对，有的是单女来的，然后有的是那个夫妻来的这样子，他们就买了。后来就说要看珍珠这样，然后有一些。逛珍珠，忽然就是我的导游说阿宝，我们先进去。我说干嘛？怎么了？他说我们就进去一个 VIP 室，然后因为是那个导游在车上已经大概都会讲说这个养猪啊怎么养啊，然后颜色有什么。他说这个最珍贵就是一个巧克力珠，
巧克力。
结果我们就进去 VIP 室，为了要看那颗巧克力珠，人民币20几万。
OK，
然后姐姐很厉害，
一定要杀价的、
啊，杀价。他说10万。
一半开始杀，
他从一半以下开始杀、然后我想说，当然你抬吗？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以这样杀嘛，这样子。后来他们就讲了大概10几分钟，然后我就走出来，然后那个经理还走出来外面，就跟我的导游说：“你那个客人是货。”我想说，是货是怎么样？那是很厉害是不是？然后讲完就没结果，你知道？就是讲完之后不，他们就反正一直一来一往之后就没结果，没结果我们就上车了。丹南阿伯就坐在那边说：“ 黑阿伯输赢的啦。我说什么意思？
还没完，
就马上就引到姐姐姐姐，就从里面跑出来呢。这样说，姐姐姐姐，我跟你讲，我再跟你讲个好价钱啊呢。阿姨又进去出来就买了。但是最后结果不知道是多少钱
哦，你不知道，
就是他没有特别说
，OK，
但就没有多少钱这样子，
但是就是买
司机就是
笑开怀，
他就说哇，你们七个人买的比二十几个人还多呀，然后就堆满了后面全部都是，然后后来我们就去三里屯逛街啊，然后导游还打电话，就马上就叮叮叮叮，就好多电话来这样子。他喂，他说：“哎呀，不是我会厉，不是我厉害，是我们阿宝运气好呀。”那还说我
大家来恭喜，
对对对对，大家打电话来恭喜，说可以跳了那么大这样子。然后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说，啊，那个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就是导游真的是拿了一大把的人民币出来发给其发给他的那个司机啊什么之类的。那我呢，就是我只有一点点而已。那个不算太多，
领队抽很少，
对，领队抽很少，但是就是可以看得到，就是司机，你知道，就是还是会觉得
很
啊，就是一开始赚不到钱，赚不到钱，然后后来可以赚钱这样子，对，这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我们的那个服务费就是有一部分是也是要给司机嘛，那司机那个我们服务费都是看人数，
对啊，
所以七个人就很少。那有些我不知道大陆应该是有一些抽成啦，
有啦，
对，所以司机还是会有抽到，
很少，
不然正常其实还好。
而且以前的话，我们等于说一天才200块。台币哎，然后100块是我的，100块是导游跟司机要分哎，台币哦，那所以他们一定会觉得很少。那如果带大，当然都喜欢带那个三四十人的团。
对啊，就一次拿多一点。
对对对。
哦，我原本今天我是原本想自己开车，你知道吗？那我现在还好，我没有自己开车，不然我们没有办法
挑战怎么办？
不然大家应该脸都绿了，就是你要不要好好开车这样子？
很害怕。
对，我想到，因为我那时候在想说，其实带团也蛮多年的，但为什么我前期一直对司机没有什么印象？就是，但因为都是有导游在处理，然后你也不太会跟司机有交流，
对，
就是你去一些东南亚国家，那也不是讲英文的，所以你不太会对到话这样。那先讲一个，就是当然有好有坏，就先讲一个比较中性，就是我以前在泰国的时候，
泰国司机就上就是
卡瓦卡瓦卡
萨瓦迪萨瓦迪卡，
没有，那个是那一阵子，我记得是大陆刚开放旅游没有多久，那就是入行没有多久的时候。在2010年的时候吧，10年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因为那大陆可以出来的人都是非常有钱的，
对，
钱包里面就是一叠钞票那种，对，所以那时候好的巴士，然后好的导游基本上都往大陆团那边去了。但是我不知道很破的车，那时候很破的车就算了，很破的车上还碰到一个很老很老的司机，那看起来应该有，我觉得应该有至少70岁。
70岁的泰国人，
就是白发苍苍这样子。我觉得他开车好像手都有点抖，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小弟在帮他看路。
啊，对对对，因为那个就是东南亚的，几乎都会有小弟。
但一般小弟只是说，我下车弄个凳子，让比较好上车。因为他就是要跟他讲，路往哪里走，然后就是要注意什么车，注意什么车。我在旁边看，我就觉得，天哪，那阿伯会不会睡着，还是怎么样？
还是眼睛蒙不？
对对对，还是岔起来。我说，搞不好我开都好一点这样子。那段时间就是这样，因为那时候，中国人真的蛮会花钱的。像去那个购物站的时候，那泰国就是我们说猪蛇皮嘛，珠宝啊，那个蛇药和皮件这样子。对，然后那个当人去那种店里面，它都是很像菜市场，我从来没有看过那购物站像菜市场一样，然后大家就围满那个柜台，然后那个钱就是一把一把的红红花花的那个人民币就这样掏出来，有钱快买，我要买这个这样子，就那一阵子是很夸张，所以那时候的泰国的那个车子的品质就没有那么好。
对。
这个是一个啦，就是比较中性的一个司机哈，就是这个比较司机的状况，对，真的是老司机。对，然后呢，我想先讲坏的好了，我比较怕碰到一种司机是他很爱抱怨，很爱杂粮，很爱杂粮，因为通常我们会在前面，有时候一来是要跟司机打好关系，然后二来就是也是怕他睡着。就会跟他聊天，那有些司机就真的是很爱碎念，然后就是你也没有办法休息，因为他什么样都要给你抱怨。
对
对，这种就很烦。然后也有碰过那种比较不太太有自己想法，不太跟你配合的。对，就是我就说，我觉得这边去那边比较好，那去那边比较好。然后他就是说，为什么你不把事情安排好？一下有去这边，一下有去这边，然后就说，不想要载你这样子。然后有一次去葡萄。 第一还第二次去葡萄牙的时候吧，就有碰到一个司机，他就是觉得就是一直变来变去。
以前我们都会流传说欧洲的司机啊、嗯，是匈牙利的司机是最凶的，
东欧的司机
、嗯、就是说脾气很差这样子，然后大家就会很害怕碰到匈牙利的司机，
会
什么斯洛伐克司机都好像还好。
欸嗯，那我在克罗埃西亚会不会碰到匈牙利？
不会，克罗埃西亚的司机都很好。嗯，对，
因为那阵子我记得是欧洲，反正很多东欧司机来整个欧洲工作、嗯，所以就会碰到这样。然后我有碰过，应该我们也比较常碰到，就是不会讲英文的司机。
哎呀，
对，上去年去葡萄牙就碰到一个，还好他没有跟我很多天。对，嗯、就是他，我事前我们通常都会有司机的电话，然后有些他们会有那个 WhatsApp， 所以我就发讯息给他，我说：“哎、欸，那个就是我不会讲葡萄牙文，我会讲英文。”
对，
那他就是跟我讲说：“哦，那我也只会讲英文。”
嗯，
对。后来我去的时候发现他是一句英文都不会说，
所以他的 Google 会讲英文。
对，他的 Google 会讲英文，没有，他的意思是他可能用翻译软体，但是他翻译出来的那个字，
对，
他也许说、哦、我会说什么什么语这样子，那他就翻译错了。
对，
可能他只会讲葡语而已、
啊。
所以就是你在事前开车前，你就要跟他讲好，说我几点要去哪里，一天的行程你就要发给他，因为你没有办法在他在开车的时候，然后你还给他看那个 Google Map， 说哎，我现在不是这个 Google 翻译说我要去哪里，要去哪里这样，
超麻烦的，
超级麻烦。所以这样子的那个变动性就超低。
对，
你临时可能要去。要这边停久一点，或是要多去哪个地方，你就要跟他沟通很久。像那一次原本是那次有碰到下大雨，我原本想说，比如说我们平常都停在 A 点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们这边不行，这边不能久停，我只能偶尔就是你要回来的时候我才能来载你这样子。所以那次就让客人淋到雨，我就超不爽的。然后
但他也没有办法，
他也没有办法，
他没办法变通啊，因为
对，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事先跟他说、
啊。他那种就是你要早上，你可能前一天你就发讯息给他，把一天的行程都列出来，然后是翻译好的，或者是英文让他自己去翻译，或者是你就叫那个饭店的柜台去跟他说，
帮你讲，
帮我讲，真的、啊，这是一个方法、啊不然我真的路上完全没有办法跟他沟通。你有碰过类似吗？
我没有，但是反正我基本上就是。前一天先跟他讲好，
运气都还蛮不错的，
运气都还 OK。我就是刚刚有说克罗埃西亚的部分，就是我觉得他的司机都好在，他会帮你联络好说，哎、嗯欸，下一个餐是几点开始，
嗯、
然后下一个导游，因为我们外站有时候我们自己带的时候，我们各个点有不同的点盖啊、嗯，是在那个城市里面会做导览的，那他就会帮你联络好。但有一次我去克斯蒙的时候、嗯，那因为我们最后一天在黑山共和国，然后。那个黑山共和国，它有一个公主岛，叫 Stephanie， 它就是它有一个公主岛，它上面是就是目前的安曼集团在上面有一个就是奢华度假的一个饭店、哦。那我们就在旁边，因为它以前南斯拉夫的一个比较有名的总理叫做迪托，那迪托先生在就跟我们蒋中正先生一样，就是在每个漂亮的地方都有自己的行宫，
嗯，
就都有自己行馆。那他那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会不会有很多铜像吗？
没有，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影像，因为他们已经被解放了。所以呢，我们就在亚德里亚海的海边，就是吃饭，而且是在那种葡萄藤架吃饭。那客人就觉得哇，很爽哎、欸，然后他说待在这边就好了。就因为原本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市区观光，然后我们就没有市区观光、嗯。但因为那边就是又因为到了黑山之后没有联络，就是没有得联系，我们最后就只能到他停车的地方去这样子。
嗯嗯、
那他就乖乖的自己一个人在停在那边等我，但是他其实要试着要联络我，但是我的都联络不到，因为我也要联络他，但是我也联络不到。
然后
我
没有网路吧？
没有网路，然后我有请就是饭店的人打给我的 agent， 然后请我的 agent 联络他、哦，但因为也没有网路的话，他的手机他也联络不到、
嗯，
所以他就只能乖乖在那个放我们下来的地方等我们。
哦哦
那我们就吃午餐啦、啊，很开心。然后他就等着我们要去那个叫做市区观光。
嗯，
但是因为我们想要多一点时间，就不要去市区观光、嗯，然后也联络不到。所以我们爽完了之后、回去，他就大发雷霆。他就是
肯定
因为他就是又是比较个子比较矮小的人，然后给他一个帽子，你会觉得哎。欸 白雪公主与七爱人，他讲What are you doing？ 就是真的很开很生气这样。但因为我看到那个样子，我就觉得他好可爱哦。愛然后我说啊，I'm sorry 什么的。我说因为大家很开心呐、啊，我们就想说不用市区逛逛。然后我请 Adrian 联络你，又联络不到，他就气噗噗气噗噗这样子。所以我那一次原本就是要进去黑山共和国的市区导览，我们就没有去。所以我那天才跟你说、okay. 我没有去过波多格林查，我只有去那边转机出来而已这样子。但是就是因为那一次我们在那个公主岛上面，因为他我们吃完饭之后，我们还上岛去做导览，因为他那边原本的房价大概都要一个晚上大概要2000美金到3000美金，
那么贵啊、
但是如果是淡季的时候，只要600美金，
差很多哎、欸，
差很多，
大概三折、欸，
但是还是很贵、嗯，就是但是还是很贵，然后只是说他的那个价差很大就对了，因为就安曼我前一阵子我在就节目里面也有分享，就是我们去美国的时候，就是在那个羚羊谷旁边也是有住到安曼，他一个晚上就是
莫彩西住，
莫彩西住的那个就是23万的房间、嗯，就是他那个就等于说他其实是在世界各地都有，大概有40几个不同的安曼集团，但我们那一天就是我就去了第二个，那个是我的第一个安曼，就是去参观的安曼。
你参观都那么多，你没有真的住过里面？
当然啦，
对吧？
怎么可能？客人也不可能花钱让我住啊？对，那但那个司机就是他一路都很好，但最后一天就爆气，我真的很不好，对他很抱歉，
很不好意思。
但是就是看他那样气扑扑样子，又觉得好可爱，觉得很好笑。I'm so sorry。
我刚才是讲说不会讲英文的司机，但也有碰过会讲，但是你听不懂的英文。我的那次是去哪里？去英国的时候，然后我是到
去英国不会讲英文。
不是，他会讲英文，但是他是苏格兰那边的时候、
哦，所以口音很重，
口音超级重。然后我前一天其实我那时候碰到另外一个司机，他已经提醒我，因为他那天休假，所以他有人来代班，带一天的班这样，他就跟我说，明天那个司机的英文你可能听不太懂，对。然后他那个真的是口音超重，
很像讲方言，
对，他的啊，
就是听人讲台语，
对，差不多这种感觉。所以我真的是听不懂呢，
听不
懂。我反而是就直接用那个 WhatsApp 跟他沟通，就写英文还比较快一点。
对，
然后哦，对，说到那次也碰到一个就是英国的司机，我记得他叫 Tom， 然后他是非常守规矩的司机，因为你像在欧洲的话，他们的那个劳工权益是那个意识是很高的，所以他们很重视的就是不能超时，要符合规定，然后你开车多久要休息一下这样子。像我那个司机，他可能就是也许今天是5个小时的车程好了，5个小时的车程，然后他们就是要好像每2个小时还是每多久？
要休息半个小时，还是5分钟？
对对对对对，你就是可以拆成2次还是怎么
样？对
对对。然后他就是假设，也许说我们再多开一个15分钟就到了，然后他也不会把你开完了，他就说啊，我这个时间到了，我就是要休息，然后要休息满多久这样子？对，他就很担心。但我后来其实是注意到说，因为欧洲的那个巴士，它上面都会有一个像黑盒子的记录器，然后。那个警察来临检，他就是直接把它通通列出来。所以如果你任何的不符合规定，那司机就会被罚钱，或你公司就会被罚钱这样子。对，所以就
饭碗还是要保住啦。
对，饭碗还是要保住。
你们这些都只是过客而已。
他的工作比较重要。
对
呀、啊。那次还是因为有一次晚上，我们去哪里？去巨石镇回来，然后没有进到伦敦市区。又开到外面住宿这样子，然后中间就很塞车，所以那天就拖得蛮晚才下班。然后再加上说，其实司机蛮累，他不是说把你们放到饭店就休息了，那他要去找地方住，然后他还要去停车，对，停车的地方还不一定在他住的旁边，所以那次其实回到他住的饭店，然后他回就是停完车回到他的饭店，已经大概10点多了，晚上10点多，但他们有规定说一定要休息
8个小时。
我忘记多久了，对，反正他就跟我说，因为我隔一天原本预计是8点半要出门，那他说我没有办法，我最快要早上10点才能来接你这样子，对，所以我就想说，哇塞，我临时找车也是完全找不到，但后来想到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还好我们住的地方正好在地铁站旁边，
坐地铁，
对，所以就是多了一个地铁的体验，这样子就觉得，最好的方法，最好的那个话术就是说，我们多一个体验。
但自己心里还是很创，因为我没有坐过英国 Subway 啊。
这哪里搞错怎么办？坐错怎么办？这样子，这种事情就是觉得很挫败这样子。
那你的司机有没有就是会 吃什么东西提神过？
吃什么东西提神吗？
他们有台湾司机都会嚼槟榔，
嚼槟榔，对。
然后可能会抽烟抽比较重啊，但是这是既定印象，其实现在不一定。但我有碰过一些司机会吃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什么？
像我我很常带国家公园团嘛，然后他都是美国司机，然后有一次碰到司机大概是我的三倍大，身高大概你大概190几吧。超大的一只，然后他说我最近在减肥。
我那英国师姐也是很大只，
他都是去 Costco 买那个四小盒一盒的沙拉，然后就一直放着一直吃，
一直吃
一直吃哦，就是说整顿芹菜啊、胡萝卜啊，然后他想到他就吃，想到他就吃，想到他就吃，他晚上也不吃饭，他就是一直吃那个。
这然后沿路边开车也是边吃，
他自己有一个那个自己那个箱子嘛，就是那个那种放冰的那种箱子，就保冷箱，然后里面全部都是硬盒。他说这些都是我的那个 wife 帮我，就是我的那个
不是啊
妻子帮我准备好的，
这样也不会减肥吧？他一直吃哎、欸。
一直吃，而且我想说啊，你那个沙拉酱跟千岛酱照样、
啊、
照样用喝的感觉、啊，你好像也没有要瘦的意思、
啊。对啊，那个才是最肥的。
他就是一直吃一直吃，然后还有一个司机是他从头到尾都不断的吃零食。因为我们都要开那种长路，一次可能一天就是开五六个小时，因为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中间虽然有休息，但他还是会想要吃东西。除了吃一些就是饼干之外，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认真把一整包的甘草糖吃完，就是红色的那个螺旋形的那种软糖，黑色的也有，然后红色的也有，还有蓝色的这样子。然后它的一包呢，我觉得将近是50条，
很多哎。
它就放在旁边，然后这样一根拿起来，然后这样，就是
像提神
牛肉干一样这样子啃哦，然后嚼，然后吃。我看它一整天可以吃完一整包，
我觉得那个很，
我觉得它肚子都要。爆炸了
哎、欸！我觉得那味道很恐怖，台湾应该没有办法，
就是红色的那种一条的那种甘草糖，然后那是我看过吃最奇怪的事情，就是超莫名的。
他是要一直有咬东西，一直提神，
他一直咬东西要提神，然后要叫，但是我也会跟他聊天，我想说他真的吃太多了，我有吃过一条，我一天吃一条。嘴巴里面都是那个味道，我一定觉得超不爽的。
那你就不想跟他讲话？
我不会不想跟他，因为他就是一个很可爱的老爷爷，是一个就是随时随地都戴着西部牛仔帽的爷爷。然后他就说我没有我的车没有限时whatever you want。他就说今天我们要到哪里，你说了我们就到哪里。
哇，人很好，
超厉害，人很好，60几岁了。然后但是就是开车很稳很快，然后穿梭在那个黄石公园里面啊，我就说我们几点前一定要到这，OK，let's go， 咻一下就到了、欸。
真的是牛仔、欸，
对，牛仔啊，超屌的。
你说到那个就是提神这件事情，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节目上讲过，就是我其实，在澳洲那边当过司机。就是我有在那边考过那个巴士的驾照。
你也吃槟榔吗？
我没有吃槟榔啦，只是就是真的很常，就是开到快睡着这样子。然后我的做法就是，我可能会一直捏大腿，或者是咬我自己的舌，咬我自己的舌头这样子。对，那我甚至很我们那时候在澳洲的凯恩斯，就是它东北边的一个度假的一个区块这样子。然后它有一个行程是要开很久，一天要开大概300公里吧，300公里。开车的时间有大概接近
五六个小时
那么长，然后我常常，而且回来的时候是一段山路，我常常开到回程的时候，我是没有
到了之后
没有意识的开车
，OK，
对我是真的可以
自动导航、
自动讲话，然后我已经忘记我路上看到什么东西，然后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经就是把它搭载到那个饭店，
这是不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啊？
我觉得好像蛮危险的，
对呀、啊，
对，那时候就是。常常会因为太累，有时候太累，或是路程太长，真的会很想睡觉。而且就当客人就是可能没有什么互动性的时候，对，或是你就是让他们睡觉的时候，其实我也会跟着很想睡觉。对，
伸手，那种感觉上会伸手益处哎、欸，好恐怖啊、哦！
我还蛮常开车是这样的，还好我今天没有开车。
我也要分享一个，就是也是带国家公园，但是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去，他知道我是第一次去。所以他全程跟着我一起玩， 但他本身也是一个很爱玩的人
，OK，
是一个荷兰人，然后说自己是一个电子琴的音乐家，然后在车上强迫我们听他的创作，
他的专辑，
这个是我的专辑，就是我自己推出的 New Album 是什么时候出来的？然后就跟大家说，然后他会吹笛子啊，然后跟弹电子琴，然后中间一段，因为他住在盐湖城，因为他也是摩门教徒。然后我们在盐湖城，他说接下来我们到黄，哎，我们从黄石，因为我们是从黄石先开始，然后去大体顿，然后去盐湖城，然后之后就是比如说像是大峡谷啊，其他的峡谷，他就说我的老婆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吗？这样他就问我们，然后我当然就问，因为我们就是只有九个客人还是十几个客人，我说你们愿意那个就是老婆
司机老婆
跟着我们一起玩吗？然后他们就说这个好像不太好，因为有些人会很在意就是保险的问题，如果车上的到时候有什么状况，车上的人不对的话，保险是好像没有办法理赔的。
而且现在可以，
现在是可以的。
对，
好，那反正他就断然拒绝，老婆就开着车子跟我们一起玩。
他不是到你们车上，
他不是到我们车，老婆就开着车子跟着他老公的车。所以我们到每个景点都会看到他老婆。那晚上因为反正就是司机就是自己一间嘛，然后所以他们就住一间这样。所以有时候
他会不会太累？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我觉得很累，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每个景点我们要去践行，他也跟着我们去践行，然后也跟我们自拍啊，然后就超开心的这样。然后晚上还要顾老婆这样。
对，我也
不知道他会不会太累。
很累。
但毕竟，但是就整个行程走完就觉得蛮有趣的。然后就第一次我碰到的司机会从头到尾跟着我们一起啊，我觉得蛮好的。
我第一次去冰岛的时候，我也觉得哦，我觉得冰岛司机都很厉害，因为冰岛的教育水准是很高的，所以我那次是过去第一次去冰岛，那我也是跟他说，我第一次过来，那可能要请你多帮忙这样子。那他就非常的贴心，就是每个上下车的点，他都会跟我讲非常的清楚，然后你怎么走路线，他在路上都会跟我讲很多。然后而且加上说，他有时候在路上他很爱聊天，然后他就会跟我讲很多，不是那种闲聊啊，什么我儿子怎么样这种讲一些屁话之类的，他是真的会认真跟你讲说，哦，冰岛人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或者是你可能客人问了一些问题，例如说他们就说，哎，为什么冰岛看来看去它都是苔原，他们有什么森林这样子？那这个我问司机，他都是答得出来，然后他也讲得非常的非常的细腻。他可能就说，哦，这有几个讲法啊，那什么可能是以前维京人把它都砍光了、啊，然后还有另外讲法是说，哦，因为这边的那个是日照可能比较不充足啊，或者是这边的地势很啊怎么样，他都讲很非常的详细给我。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你有时候都可以从司机身上学到非常的多。我们很多在讲，讲团的一些资料啊，或者是一些故事，其实我都是从司机身上听来的。所以他如果是一个好聊天的人，你在身上就可以分享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哦。
我觉得要看地方
要看地方。
我觉得冰岛应该是这样，但欧洲不一定。因为比如说罗马竞技场，事实上他就没有进去走。但他可能知道很多很停车的点啊，对，就是我觉得要看地方
停车点，
因为像肯亚也是这样子，因为肯亚都是开那个吉普车，四轮传动车，所以问他什么问题他都知道，就是哦，明明就很远，他就说那个是什么鸟，我说什么，我就拿给他说怎么拼，然后他就帮我拼。
你说 Safari 的那个司机
？Safari 的司机，就是开，因为进肯亚到我们到国家公园里面的话，全部都是开四轮传动车，然后他每个国家公园不同的东西，因为有一些公园是里面的鸟很多，那我觉得鸟就是最难的啊，你就是怎么远远的你怎么知道那个是什么鸟啊？
对，
他们眼力都超好，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在另外一边的山头，他就说。犀牛，然后我说哪里？我说 where， 他说 there， 我说 where， 然后又认真看，然后才要用望远镜看，他们都不用望远镜看，就可以看得超厉害。
可能是有机器
对
装置艺术，
他们就会知道说怎么操作，然后跟。就是我觉得地方啦，就是他们有的资讯量是比较多的。我觉得冰岛也是，就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他的，因为他们都要带 Slugai 啊，等于说他们也要自己开车，自己带着玩。
对，
但欧洲司机就没有，欧洲司机多半都是大车司机，他们只知道哪里可以停，哪里不能停，
然后我了解
哪一些路比较好走。对，反而是宫殿里面的东西啊或什么，他们就比较不清楚。
对，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就是那司机，你平常在路上你都会听导游在讲。讲解嘛，
啊对了，
所以他已经听了几百遍，他就是有各种的讲法，各种的故事这样子。像我第二次冰岛的司机，他其实也蛮厉害的，他是写渔业相关的记者，
渔业的记者，
对对对，他有在渔船上面工作过一阵子，所以他就会写，就是比如说这几季的渔产啊，还是什么东西的渔业的法规啊，他就是不定时会写一些文章出来。然后他同时也是，他是那个是司机兼导游，
对，
然后也是追极光的司机，
追极光司机，
对，追极光司机，所以他就会跟我讲很多的就更深入的内容，
对
对，然后我觉得这种都超厉害的。像我第二次司机的故事，其实我前阵子冰岛的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
对对对，大家有哭吧？
没有，那时候就觉得蛮感人，也让我意识到说，其实跟家人相处的时光蛮珍贵的。然后这个事情可能会怎么样影响到我们的工作，这样要怎么处理？这个，然后大家可以回去听那个冰岛的第二次的冰岛分享。
那我要分享一个，就是我有曾经被司机丢包过的事情。但是不是国外司机，是台湾
司机吗？怎么样？他不爽就
对，
就不爽就下班了，这样。
就是他是一连串的不爽，就是当时我们就是跟一家车行合作，那车行他们是就是夫妻一起经营的这样子。那老婆呢，就是也载了我们的客人，但我们客人就是可能比较刁一些些，就是比如说他可能他在开车的时候，他可能就跟我们聊讲话，就跟客人讲话，然后客人就说你好好开车不要讲话这样子，因为他可能只是想说也要用，就是因为他也是边开边带的那种司机，就是也是车导就对了，就老婆也是车导，那所以他也都一直在接我们的团，然后但是刚好那次碰到客人可能他比较挑剔一点，然后他也希望比较注意安全，然后因为现场
你的客人哪个不挑剔？
不要这样说。那他现场的带的人是韩寒，就是也有来参加过我们的节目，有讲那个九天玄女会降临在身上的事情的韩寒，降落的韩寒。然后他呢，就是他是现场就想说有点傻眼，就是啊，然后他也是跟司机大姐说，他说没关系啦，我讲解就好了，就是有跟他这样讲。但是那个司机就是你知道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在心中，然后就觉得客人难搞等等的。然后隔一天，然后中间当然有一些就是客人会有一些要求啊，比如说他们住民宿，但是希望有人来帮他们把行李拿到车上去等等的事情。
哦，
但那个我们就想尽办法处理就好了。但是呢，司机就跨不了。他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就是这种
那么挑剔这样，
对啊，我们开车是让你来欺负的吗？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要教育客人，就是他自己觉得要教育他，结果跟客人就发生了口角
，OK，
就有一点发生了口角，就是已经讲到他就是太太这个部分是，他就讲到有点他说，呵啊，我马不背的改了那。来改你载，就是我不要，我也不要载你这样子。
然后他就，那不在，
对对对，然后就两个人就是，反正就分道扬镳。然后隔一天，他就叫他的那个先生来载他们，就对了。好，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对不对？那回去客人当然有不爽啊，就投诉啊什么之类的，就投诉太太。那后来的下一团过了一个礼拜，就是接先生来接我的团。那我跟他们夫妻其实已经合作了很多次了。然后，我接待团是要去花莲的，然后我们就从就是苗栗出发，然后去花莲，然后第一天到花莲的时候，他们夫妻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有吵架了，就是跟我们公司有关的一些客诉的状况啊。然后我们那一天还住在天祥青年活动中心。
OK， 是哦，我没有住过，很厉害吗？
不厉害，就在那个天祥精华的旁边呢，就在泰鲁阁精华的旁边。它是活动中心嘛，东京比较简单一点，然后就住在里面。大哥跟老婆聊天聊就不爽了。
跟老婆吵架，
对，老婆就是又骂他，说你你叫配什么团呐、啊？怎么这样？就是你带回来这些，然后才害我怎么样怎么样干嘛？有的没有、
oh, ？OK，
然后就大哥就不开心了，不开心说哇，妈妈被宰啊！他也说他不要宰，然后我想说
太情绪化了。
我那时候已经躺在床上，我想说隔天还要去天祥步道什么走，然后他就说哇，妈妈被宰，哇，东西这样收一收，然后钥匙拿着啊、就给我下楼哎、我就一直说，
你看同一间是不是？
对的，我跟他同一间，我同一间，你知道我就跟那个皇上，我就一直叫他，我说大哥啊，你买啊那啦，我就说不行了，他说没啦，我不会宰啊。 什么？
我被弄，我被弄。
他说：“哎，不啦，我被弄了，不要进啦。”然后我从小明就不要进，对，什么叫不要进？我就来跟他说：“不行，这样啦，是不是？”就是我是以比较示弱的方式，希望他可以留下这样子。
对。
然后结果没有呢，
他就
差点一
晃动
就走了。就留下我一个在天祥青年活动中心。你
大半夜我要去哪里找车？
大概十点多，九点多十点多，想说
我要洗不干了。
对，
我们
当下一定要
徒步过去，
一定要先测脏话的吧。然后我就马上打电话给公司，然后跟打电话给老婆，我说：“哎，记啊，你不丢吧？
你刚刚
对啊，你们刚刚吵架，然后关我屁事啊什么的。”然后所以就是还紧张了一下，然后后来因为刚好因为我们在一个月前，其实大哥呢还有另外一台车，也是花莲的保姆车，然后我们才一起去走了哈游戏的行程，就在高雄的哈游戏，所以还另外认识另外的人，就是在花莲。
OK OK。
然后啊，接那一团的时候，其实就有一天，第一天才载到花莲，然后第二天大哥的车子就说有状况，然后叫了花莲一台保姆车司机来载我们，然后那天把我们载到天祥去之后，大哥修好车上了天祥，进了太鲁阁，然后就跟司机吵架，吵架之后又下来，然后又叫了另外一台车从宜兰来载我们，
每天都不一样，
每天都不一样的车，客人是超级好的那种客人，就是就是也是协活的，还是反正就是他们人很好，
协活
人很好，然后他说啊，那你打钢枪都没赶快，每天车怎么都不一样，我说
超尴尬。
哦，有事啦，他说车子不够安全，不能够载你们啦。其实是吵架吵成这样，
对啊，
差不多。然后
怎么敢讲？对，
后来我们朋友就拒绝跟他们车行来往，就这样。哦，毕竟把我丢包在花莲，
这很严重，这很严重，对。
所以就是我有生之年第一次被丢包这件事情。
对，还好不是在国外，不然我真的
在国外我也是不知道该怎么
办。对，我也不知道该怎么
办。而且有需要气成这样吗？
哎呀，
而且我还追着他的车跑了一小段，皇上，就是说大哥讲，还追着他，想说。苦肉计，
对，没有在理你，
转头走掉了。
哇塞，哇，真太情绪化。
然后大姐还就是打给大姐，然后她就掉到车，然后还打给她说啊，我拜啊，你来温家，因为他们就是在某一个县市嘛，她说你来温家，一定要找我吃饭。我想说，假你死，假什么？
假晒了，
假什么啊？他说哇，你好嘛，就辛苦的啦，什么这些。他说哦，大哥脾气不好什么。我想说，是你们两个都脾气不好，
凑一对。
他们两个就是很，我觉得是很，就是个性很倔强。
母羊座，
哦，大概母羊加狮子加射手，或是母羊加母羊加母羊加母羊，大概是这样的状态。所以就是我唯一丢包。
我好奇你们有碰过什么奇怪刺激的经验？很少
跟团，很好，也没有，也不是说很好，就是自己自主性很高，就很棒。
对，
但总是会有，不会有那种奇怪的事迹，就还好吧。
对，那是大家就运气都还不错。
对，
没有，我自己是就当过司机的人，其实我知道说，其实司机的工作也是有他辛苦的地方在，即便你可能不用讲解，像有时候到国外，一天可能都是开个好几个小时，七八个小时。像我最近一次去摩洛哥。我们要进到沙漠，其实那天要大概开八个小时的车，对，是非常长的距离，所以一般人其实你要开那么长时间也是很累的。再加上说，其实我们去到旅游景点的时候，特别是中午的时间，中午时间通常除非有地方停车，不然司机是不会一起过来吃饭的。他们可能就是要顾车子啊，顾车子，然后他们会找空档的时间买东西去吃这样子。然后你说我们车上大家会想尿尿，他也会想尿尿啊。然后但是他就是要撑
着。我都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很想尿尿。
我就想他们敢不敢喝水这件事情。
敢啦。
对。然后还有就是晚上我们回到饭店，那他们才会去休息。那其实应该说，在我们回饭店行李下完之后，他们还要去找地方停车。等停车也许要加油，要洗车，然后要回到他不一定都跟我们一起住，特别是像。东南亚的话，我们就是我们住 A 饭店，住五星的饭店，他可能要去找一个三星的饭店去住。
泰国司机都睡车上，
对，有些甚至他没有地方住，他的预算不够，他就直接睡在车上。所以我就是还蛮能体谅他们的辛劳啦。所以常在团体一个团结束快结束的时候，我也会跟大家讲说，其实他是我们很重要的合作伙伴。然后我们这一趟的安全其实最重要是 他在帮我们把关的，所以我随时都很注意他的状况，然后就是等等等等，然后就会鼓励大家，就是如果你当下有一些没有花完的本那个现金的那个零钱啊、
货币
啊，就是可以给他一些鼓励啊。那其实像如果说短天数可能还好，但是长天数的那种像欧洲都是十来天，大概十几天相处下来，其实都还蛮有一些革命的情感。虽然可能互动不多，但我自己是蛮有感触的，因为我都会跟司机聊天。
我这次去图尼西亚的时候，司机超好笑的，他叫阿玛拉。然后呢，他每到休息站，他都会拿自己的就是杯子去就是买咖啡。但重点是他的杯子不是这种保温杯哦，他就是一个玻璃杯。嗯、他拿自己的环保杯就是一个玻璃杯，嗯、然后要加什么？因为他像图尼西亚也很喜欢喝薄荷加松子。叫薄荷茶，然后甜甜的。
对，我的没有加松子。
只有图尼西亚会加松子，超奇妙的。加花生也可以，腰果也可以。他们就会加一个就是坚果类的东西在里面，就香香的，然后有点混合这样。然后他就会去拿一杯，然后就会问我说要不要喝。我说啊，你刚不是喝过？他拿给我的导游喝，导游喝一喝也问我说宝宝要不要喝？我想说。等一下再喝，
跟去土耳其一样，是随时都要喝茶。对 ，any time 都要喝茶。
对，但是很奇妙。我本来想说，这一次他去的时候，应该我买个保温杯给他好了，这样他就可以带着去、嗯。但我就忙到就没回来，就报账啊，然后又录音干嘛，我就忘记准备一个给他了。下次再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因为我们应该会蛮长期的合作这样子。嗯、
好的司机，我们通常都会一起合作。
对啊，好的司机会一起合作。
好啦，那我觉得今天这个分享其实讲一讲，我原本想说你可能没有太多故事，其实讲一讲也是蛮多的。
我看不到现在是几
他没有特别记住，那我们应该讲了应该40分钟应该有吧、哦、我猜啦。
对，像这个礼拜我们录音的时候，因为他要分享他去摩洛哥的事情，
对，
但因为他在摩洛哥就是大感冒的关系，所以他说我应该可以讲快一点嘛，就讲
完大概40分钟
一个小时15分钟。我想说你到底是
我感觉现在话变超多的
啰嗦，
就是没有特别去记，但是就是会讲一大堆东西。
对啊，但是就是因为很想跟大家分享。
对，你最近还蛮密集的录音的。
对对对对对。嗯、
好
的
好，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喽， yeah,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陪我们一起分享， yeah, 谢谢，下次见，拜拜，
拜拜。
想知道这集更多的相关内容吗？补充资料我们会放在毛很多旅行社的 Facebook 和 IG， 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留言，我们会定期在节目中回复你哦。
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用赞助给我们一个大大的鼓励，帮助我们制作更多更棒更有趣的内容哦。
那我们下集再见啦，拜拜。